以赛亚书47章，这仍然是接着的预言，是关系到巴比伦的请服。我们知道从46章到48章连着这三章圣经，它一个主题就是巴比伦的请服。所以47章还是预言巴比伦一定倾倒，因为巴比伦罪恶滔天，所以神要到的时候，神要惩罚他。那巴比伦为什么被请服，在这章圣经也告诉我。所以这章的主题就是狂妄受罚，巴比伦狂妄到极点，自高自大，所以狂妄受罚。这就是今天啊这一章圣经，这章圣经就是预言巴比伦的请服，也是一首巴比伦的哀歌，是哀叹这一个巴比伦这么兴盛，这么繁荣，这么样的强盛，这么样的富有，这么样的不可一世，是成为列国之首，在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巴比伦的王朝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曾几何时，这里先知预言，转眼之间，一日啊，这里特别提到，多次提到，一日转眼之间，灾祸就临到了。一日转眼之间，巴比伦就要倾覆。我们知道，按照历史，就是被马代波斯所灭。而且这个预言的目的，仍然像45章。提到神要兴起古列，神要兴起古列就是波斯王的古列，来取代这个巴比伦王，要灭掉巴比伦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45章第4节，我们大家再回来看一下。45章的第4节，我们念一下：为什么神要兴起古列王来？为什么神要请服这一个巴比伦？那这个国家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请服他？大家一起念。
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以你召你，你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。
所以就这一句话，就是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。那就是说，时候到了，犹大家就是神的选民，在巴比伦做亡国奴，被奴役整整70年之久。所以神的时候到了，神的百姓在巴比伦也苦透了，炼尽了，所以神就要请赴巴比伦。所以可见的，地上的列国不过被神利用，成就神的旨意，巴比伦也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棍子，来折打犹大家神的百姓。时候到了，神就把这根棍子要折断，因为他骄傲，因为他居心自比神，因为他将荣耀归给自己，因为他狂妄到极点。而且下面还有好多的罪恶，所以我们看到狂妄必定受罚。这就是今天这章圣经。那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巴比伦，我们就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。在启示录第18章也讲到巴比伦，而且也讲到巴比伦大臣倾倒了，他一切的华美的物件，你是吃的，是喝的，是穿的，是玩的，是一切美好的，有一天转眼之间都不再见了，连新郎新妇的声音也不再听见了。谈情作乐的声音也不再有了，为什么？就因为巴比伦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有一天他滔天灭顶，罪恶滔天，罪恶到一个极处的时候，神就惩罚，而且他所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，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。所以巴比伦一切的罪恶就代表今天世人的光景，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、有钱有地位、有一切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他夸耀，他认为自己永远要做主母，永远要做到王后的地位，结果呢转眼之间就灭亡。所以我们从最近的这个911的事件，突出的让我们看到，实在是这个世界靠得住，都要过去，转眼之间一切的财富，你一切所有都要归于无有。所以对我们的教训就是，我们里面也有巴比伦，所以求主让这个巴比伦的权势，就是代表罪恶的权势，在我们里面也要彻底的倾覆，彻底的倾覆，我们的心才归向神，真正的被主归回。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是1节到4节，第一段就是巴比伦下宝座受大辱，巴比伦高高坐在宝座上，有一天神叫他下宝座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下宝座，就是神把他从高高的地位把他拉下来，让他不再坐宝座，就是让他被辱亡国的意思。我们现在看巴比伦的处理啊，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归里啊没有宝座， 这边提到没有保住，后面就提到了他是高高坐在宝座，他认为自己有为主母，坐在宝座。现在神说你没有保住，你要下来，要下来。所以巴比伦的处女和加勒底的闺女都是同一意思，表明他们是多么的柔弱娇嫩，是多么的自夸自傲，也好比怎么样，是处女和闺女一样，从来没有受过苦，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罪，是高高在上的，是柔弱娇嫩的，是可以说是作威作福的，是自己独享其乐的。但有一天怎么样，你这些个处女，你这个闺女，有一天你要下来，要下来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自高的必升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一切自高的下来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也要对付我们，让我们下来。从哪里？从你那高高在上的那个地位上下来，从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个地位上要下来，要下来。下来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叫他自卑，什么叫自高的要打下来。所以箴言书里这也告诉我们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以我们不要骄傲。所以神说你要下来，坐在尘埃，坐在尘埃一般都是被掳的人，亡国被掳的人，还给你个地位坐，还给你个椅子坐，还给你个凳子坐，你坐在地上吧，那最受屈辱了，最卑贱了，尘土啊，尘埃就是卑贱你的，那一点地位没有了，那你整个人就上升一切，坐在尘埃。加勒底，我们知道巴比伦，加勒底有它原文的意思。巴比伦的意思是混乱。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巴比伦的出处。提到巴比伦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溯到创世纪十章十节。创世纪巴比伦是谁缔造的？最开头的时候是创世纪那一个抵挡神的那个代表，就是尼禄。尼禄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称为英雄，而且在上帝的面前他成英雄的那一个英勇的猎户，叫做尼禄。十章八节提到。尼禄是韩的后代，韩就是非洲族，是韩的儿子，古时的这个儿子，等于是韩的孙子。第八节说，古时又生尼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你说他胆子多大？他敢在非洲里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千地万物的这个万物的主宰面前，他来逞英雄，他是个英勇的猎户。猎户我们知道最残忍了，打猎的，残忍，嗜血。狂妄，就是这英勇的猎户，就是说他算没有别的，一天到晚就是打猎，因为打猎的人就是要吃美味呀，吃野味呀，就是代表什么？他整个的心就是抓世界，贪婪，抓世界，做了个人享受。所以下面说，所以俗语说，像明路在英皇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第十节，大家看第十节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。巴别就是巴比伦，所以有时候翻译成为巴别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混乱，他混乱神的旨意，他混乱神的道，他专门说在人心里面就做混乱的工作，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混乱。所以这开头都在示哪地，示哪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后来所提的声音提的这加勒底，就是加勒底的地。所以开头的国家，他所建立的这些个国家，有巴别，有以利、雅甲、雅尼，都是在示哪地。后来当然他又建亚述、尼尼微等等。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个建造巴比塔的那一个创造者，那一个主谋者就是尼禄。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，我们以前读过创世纪，就知道创世纪十章十一章按照次序是十一章在前，十章在后。因为第十章他是讲到这个家谱，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，讲到他们分散。那实际他们分散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就分散是在什么呢？是在巴别塔以后，他们是不打算分散，他们是对抗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让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要分散在全地，他们是要聚集来攻击神，要造巴别塔，建造一塔一城，这个城就是巴别城，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，为了抵挡神，因为神破坏，神变乱他的口令，破坏他们的阴谋，是巴别塔大陆不能再造，被破坏，所以以后才分散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尼禄就是巴别塔巴比伦的一个缔造者，这个抵挡神的一个英雄，这个抵 理想的一个代表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巴比伦非要下来，巴比伦它的原始出处就是这么一个出处。所以说到巴比伦，这是抵挡神；说到巴比伦，这是混乱神的旨意；说到巴比伦，就代表这个世界的罪恶。世界上的人没有信主，比方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也是这样，都是抵挡神，天天就是作恶多端，啊，狂妄自大自欺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应该怎么下来？加勒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像魔鬼。加勒底的原文是像魔鬼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卜星者，就占卜的卜，卜星者，所以他是依靠邪术的，有这么两个意思。所以这里说，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要神要把他从宝座上拉下来。我们可千万不要自己做宝座，我们常常自己做宝座，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个宝座，就在天上设立。在诗篇103篇就提到，耶和华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，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，统管万有。诗篇103篇19节，不用找了。诗篇103篇19节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：耶和华在天上立地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只有一个宝座，就耶和华坐在其上。所以你巴比伦，你要做宝座吗？所以说我要把你拉下来。什么叫做宝座？与神啊，要什么呀？要对抗。要居心自比神，要与神争夺那个最高的主权、最高的地位。人呐、啊，常常太不认识自己，有点聪明，有点智慧，有点能干，就以为我就是神。所以这样的人，神一定要让他下来，下来。所以我们常常里面也有那个自高自傲的心。魔鬼所以成为魔鬼，也是因为骄傲被打下来。所以人的本性啊，这个罪恶的根儿就是骄傲，骄傲不听神的话，悖逆。所以神说你要下来，要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。这个闺女，这个处女啊，柔弱娇嫩，从来没有吃过苦头，从来没有下来过。现在神说我来下来，这就让你坐在尘埃。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应有的罪有应得，因为他狂妄到极点，所以要下宝座。不但下宝座，底下呢第二点，大家看，要用墨墨面揭去帕子，脱去长衣，露腿穿合。这就是被掳的光景。要做亡国奴了，你就被迫你要成为一个什么奴隶，要奴役，被迫去做奴役的工作。所以你要磨面，磨面什么意思？一天吹磨，转来转去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常常是这样，扶着肉体，扶着自己，也就像磨面一样，继续帕子。那我们知道东方的妇女、啊、都要有帕子，表示这个妇女的一种尊严、啊、她不轻易露面。现在谁说我把你的那个尊严也给你揭掉，揭去你的帕子，脱去长衣，穿长衣也是妇女高贵的人才穿长衣。现在我也给你揭掉，那么使你露腿穿合。什么叫露腿穿合呀？叫巴比伦有一天要亡国被掳，远离家乡，要露腿穿合，迁往他地，最后死在他乡。这就表明巴比伦将来要遭祸。你以为你自己可以作威作福，你可以一直享受，有一天你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底下你的下体被露出来，你的丑陋被被看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巴比伦的隐恶，下体的代表隐恶，隐藏的这个你的阴谋，有一天也要被揭露出来。你再不得隐藏，每个人都有那些个私隐的事，隐恶藏得很深，谁都不知道，真是我给你露出来。你的阴谋好像你的丑陋一样，不能让人知道。神说我也给你怎么样露出来。神说我要报仇，谁也不宽容，就是说对于一切属巴比伦的人，谁也不宽容，没有一个宽容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骄傲到极点，他作恶作非，作恶到极点。我们知道最大的恶什么？就是他掳掠巴比伦以色列百姓，而且呢他加害苦害。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就是亡国在巴比伦的手里面，这是神命定的，必须要被掳。但是呢被掳以后，他强迫神的儿女们去拜金银木石的神，拜假神，要同化他们，奴役他们，而且改变他们的信仰，混乱他们的道德，使他们的道德败坏。所以神不允许，所以收到了神要以色列百姓一方面向神的儿女苦头，所以 永远不要再拜假神，永远不再拜假神，因为拜够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让他们在那里拜金银木石的神，你不肯拜，你在美帝不肯拜万军之耶和华独一的真神，等到你背了的时候，你背破一天拜假神，拜来拜去就拜得空死了，所以神叫他们背着归魂。所以这一段先看一节到三节，整个这三节圣经就是狂妄受罚，下宝座受羞辱，而且大大的羞辱，所以大受辱，受大辱，这是巴比伦应有的惩罚。那么第四节怎么连呢？我们看看，在这一段里他特别连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好像跟前面毫无关系，但是这句话又有非常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说明这里说，我们再念一遍，这里说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首先提到我们的救赎主，就说神的儿女如果不靠着这位救赎主，根本不能被摧毁，不能出来。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非要这样的受苦，大部分人被幸福，那么神的儿女才能够蒙救赎，因为这位神是救赎主。联系的我们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巴比伦的闺女，巴比伦的处女，一天柔弱娇嫩，高高坐在宝座，又骄傲又狂妄，又安逸又享受，又自得自意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第四节告诉你，只有靠救赎主才能改变我们。什么叫救赎主？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一个复活的能力，死里复活的能力，救赎的大门，他能改变我们，使我们骄傲的人能够变成谦卑的人，使我们能够从宝座上下来，不再骄傲，不再狂妄，不再占神的地位，不再夺神的神的权利。所以这就是靠救赎主。一方面就是以色列百姓，神要刑罚巴比伦的目的什么？就是第四点，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神，就是说神要救赎以色列，这位神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说使以色列能够脱离巴比伦的罪恶、骄傲、狂妄，脱离巴比伦一切的罪恶污秽，能够成圣。所以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他们呢是叫我们成圣的耶和华，而且他是什么？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那就是说他能够救赎我们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表明他有大能。你想啊，万军这句话表明他是何等的大能，他有大能，因为他救赎我们，他有能力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脱离巴比伦，使神的儿女能够被掳归回。从灵性来讲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就是我们的救赎，也就是我们的圣洁，使我们能够得赎。所以神请赴巴比伦的目的就是拯救他的百姓，救赎他的百姓。所以今天世界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人遭难，那今天呢看见神的儿女呢，神目的是救赎，让属神的人得到救赎，心灵得到苏醒，不再被巴比伦主宰，被巴比伦辖制，被罪恶控整个的控制或者是辖制住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位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也就是说他能够使以色列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能够救赎我们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的第三十节，第一章的三十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所以蒙恩完全是靠主的恩典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能够谦卑吗？我们能够下宝座吗？不是我们自己。大家一起念这个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谁呀？指着主夸口。我们没有可夸，我们本性都像巴比伦一样，我们的本性都是非常骄傲，不会谦卑的。人人都有可夸，连那个叫花子他都会骄傲的，他都有骄傲的本身。我偷的比你多啊，我会要钱，你不会要钱。所以说我们没有可夸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在这一段里就提到了圣洁和救赎，他是救赎主，他能够救赎我们，改变我们的本性，他能够把巴比 人请福，能够救赎以色列百姓，能够出埃及，能够离开巴比伦，能够被掳归回。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知道是救赎主，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要拯救以色列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你我就是以色列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与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神的太子，神救赎了我们，他要救到底，他能够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。这是第一小段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五节到十节，这段是讲到巴比伦的罪恶，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为什么要倾覆，为什么他要败落，具体的告诉我们他的罪恶。五节到十节就是骄傲、强暴、自欺，骄傲、强暴、自欺、必罚，应该加上两个字啊，必罚，必须要受罚，也就是他的一个结果。所以通过这一段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巴比伦受罚，为什么转眼之间，这里说一日转眼之间巴比伦就受罚，从那高高宝座就下来，他是亡国，到了亡国的地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罪，什么罪？骄傲、强暴，而且非常自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五节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你要默然静坐，就是你再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没有什么理可讲，你只能闭口不言。虽然这个俘虏还能讲理吗？只能够两个手举起来投降。这就告诉你，你必须得投降，你不投降也得投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波斯马代的军队都来了，把你请服了，你只好默然的静坐，你就坐在那里，你就要服罪孽的刑罚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得不服罪孽的刑罚，而且进入暗中。进入暗中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暗中就是魔鬼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屡次的提到他们要哀哭切齿，是进入黑暗里面。像那些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和那些个毫无怜悯的那些个人，主耶稣都每一次都记得他们要进入暗中，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。这就是巴比伦有一天他的结局就是如此，没有光明，因为他不喜欢光明，他一天犯罪，他拒绝光明，所以你一定要进入黑暗里面去。下面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再成为烈火的主母，所以可见呢，巴比伦呢，神要请出他，他骄傲到什么程度？他是烈火的主母，就是说他是烈火为首的，成为烈火的主母，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永远不会衰败，烈火的人都要听他的，他主宰着烈火。所以神说，我向我的百姓，下面还有一个罪啊，具体的罪恶，神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也被亵渎，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这就是指着犹大家一次、两次、三次被掳。所以因为什么？神说我向我百姓发怒，因为犹大家犯罪得罪神，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，所以神说我向我百姓发怒，我的产业被亵渎，那就是把他们交出去，交在你的手中。你呢？你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恶加在什么身上？老年身上，你就是多残酷了，这叫强暴，强暴对老年人。所以一般人还好，你对老年人，老年人应该特别体恤怜悯担当，因为他无力，力不从心，老年人丧失了劳动力，老年人特别孤苦，老年人啊，你把怎么样？你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身上，奴役他们，压榨他们，他都没有力量，你还要榨取，敲骨吸髓呀，吸髓呀，你还榨取吗？所以这叫什么？毫无怜悯，强暴。所以有一天到的时候，神说我要追讨，我要追讨，这是大部分人的罪。人呐、越高越不会体贴别人，越有钱越自高，越自高他越什么呀？越小气，鸡毛不拔，他不会怜悯人，就这样的罪，这就是大部分人的罪了。把极重的加在老年人身上，还要来榨取，他还要廉价劳动力啊，他还要来榨取，他还要来为他谋利谋福。底下第七节大家看，第七节提到什么呢？提到巴比伦的自欺。他说你自己说，我的永为主，我自己跟自己说，我们常常会自己心里讲话，你看我就是比别人强，我就是了不起，我们千万求助怜悯啊。有的时候我有这种念头，当有这种念头啊，保鲜遮盖啊，主啊，你让我看到我算什么呀，我们这个泥巴呀，算什么呀，所以以为自己了不起。他说我们永为主母啊，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你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，你不想到你自个的结局。为什么？永为主母，我也永永远远我坐在高高的宝 我，我是万无一失啊，我是简直是我的天下，我的一切。你可以想到了，是吧？你不想，不想将来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上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是这样，我们每天都要什么呀？要预备自己。什么叫预备自己？就想到将来的结局，想到主快来，想到我们将来怎么面对，怎么交战，怎么面对死亡，怎么面对基督台前。但世上人呢，不思想，应该想他不想，这叫自欺。所以你就不知道明天如何。像那个住在两个大楼里面的，那简直太幸福太享受了，是吧？吃的也好。那跟大楼没有关系的人，上次我不是做了一个见证吗？跟大楼没有关系还要去吃呢，吃呢，结果后来就死在里头，跑到100多层去吃，吃个早餐，后来死在里面。你不分享你的结局，你不放在心上啊，这就害了你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欺，自欺。底下还有自欺，第八点，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，现在刚听这话，这听这话就是神就得先就在宣告你的惩罚要来到，你心中说啊，这个自欺什么？就心中说话，心里说，刚才也是自己说，现在心中说。最可见的，我们心里说的话，神都给你揭露，神都知道，神都看见，神都听见呐、啊，神都听见。心里说话绝对没人知道，连你太太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人知道，但你心里说话，圣经给你写下来了，所以写的话好厉害呀、啊，是吧？上帝给你写下来，就你心中说什么呢？唯有我，除了我外，再没有别的，我是独一无二。唯我独尊，所以这个自欺是唯我独尊，独一无二，我必不知寡居，也不遭丧子之事。这个自欺到什么程度？我永远不会荒废，也不会凄凉，不知寡居，不知丧子，这两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永远不会荒废，不会凄凉。寡居就是全然被剥夺，没有依靠了，丧子死了不就寡居吗？丧子就是没有产业了，没有继承人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绝对不会有一天会像你们基督徒所说的，你们圣经所说的会荒凉，会毁灭，我不会的。以为是自己是这样，在底下第九节神就回答，神说什么？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，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，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你。所以人太自欺了，骄傲的人容易自欺，狂妄的人容易自欺。太享受的人，他觉得我钱很多，我股票也很多，我财产也很多，我房子，我产业田地我都有啊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不会领导。但神说，哪知就是你说的丧子寡居这两件事，一日转眼之间必领导，正在你多行邪术、广施福众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必全然领导你。他还有一个自欺是什么呢？他依靠什么？他依靠邪术。他以为他那个仗着他得结束服众能够灵光，我早就算卦了，我的命大，我的命好，但很多人有钱人算卦，你不管你怎么靠结束的力量，到时候神说我就要罚你，你这也叫做自欺，也叫自欺。所以杀的人是谁？这是启示录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启示录18章代表末世的这一个自欺。圣经在启示录18章这个老约翰的意象给我们看到，那个巴比伦要倾倒。18章的第2节，第一节就是一个大力的天使，蛮有荣耀的，他降下来，他就大声喊着说，第2节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下面我们看，他以为自己啊也是永为主母，到后来怎么样？大家看啊，第7节，一同念。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。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王后的位置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所以在1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立即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就要被火烧尽了。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，我们就不念了。后面就是一时之间，转眼之间，他一切的美物、华美的物件，一切的享受，一切的财宝，一切的金子、宝石、珍珠、装饰和一切的什么呀？欢乐的声音、新郎新妇的声音都不再看见了，不再听见了。在这一章前面讲了7遍， 启示录十八章的讲了七遍，不再看见了，不再听见了，没有了，这就叫做丧子挂心。那里的巴比伦也是这么说，我永远为皇后，我这里说我永远为祖母。所以自欺到极点，所以一个人狂妄又加上强暴再加上自欺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受罚，一定受罚。所以我们要为今世的人祷告啊，代求啊，为这些领袖们呐、啊，这些个首脑们呐、啊，这些个世界的统治者们呐、啊，这些个有钱有势的人们呐、啊，这些个财阀呀，这些个精英分子啊，我们要为他们代祷啊，这个可怜的，他们太愚昧，最聪明的人实际是最愚昧的人。所以这里说这两件事必全然领导你，全然的领导。我们这段不是到第十节吗？我们再看第十节，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，这又是一个自欺。这个自欺是什么？我犯罪没关系，我太太也不知道，有的人说我丈夫也看不见。你们宗教，你们宗教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我就是神，自己大大犯罪，觉得没有关系，依仗自己的恶行，说无人看见我，这叫自欺吧？以为谁都看得见。我们大家看一下圣经啊，甚至谁都看不见。耶利米书二三章，这个我们必须得看的。我们常常也以为，哎呀，我犯了罪没有关系，谁也看不见。你看看是不是看不见？大家看耶利米书二三章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这两节，我们要念念。二十三、二十四，一起念啊，念得快一点啊。二三、二四。耶和华说：“我岂为近处的神明，不也为远处的神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人岂能在你近处藏身，使我看见他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”就这么两篇圣经，三次提到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谁宣告的？耶和华宣告。所以说啊，我岂为近处的神，不也为远处的神吗？你以为大概挨在神近点他看见，我现在在地极海角，天涯海角，上帝看不见，或者我窝藏在一个地方一个拐角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我就看见没有人知道，或者这一个大楼啊没有基督徒，没有人坚持着我，基督徒大概知道我啊，我是个挂名基督徒。所以说我是远处近处的神，我也不是远处的神吗？哪里没有神？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。二四节说，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？你往哪里藏？最拐角神也看见，说我看不见他呢，可见的神看得见。又说神说什么？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你跑到宇宙我飞船上去，神也看得见。你跑到月球之中，神也看得见。在哪里神都看得见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又叫自欺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这里有多少自欺啊？大家看一下这些几节圣经。第一，什么是第一个自欺？什么？以为永为祖母啊，他不会丧失挂念，以为我永远平安，我永远作为作福，我永远坐在宝座，以为永为祖母，这是第一个自欺。第二个自欺，以为无人看见。第三，以为唯我独尊，他说除了我以外没别的，或者以为啊，这个独一无二，以为自己独一无二，就是唯我独尊的意思，以为我是唯我，没有第二位。很多统治者现在就骄傲到这个地步，只有我，你离了我天都要塌下来。还有什么是自欺？依靠自己的恶行。还有什么是自欺？依靠智慧聪明，这是第十节。你说无人看见，你的智慧聪明是你天劫，以为自己有智慧聪明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就靠着自己，他有学问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比别人是可能头脑快一点，灵敏一点，是了不起。还要靠什么？最后一个，依靠邪术符咒、假宗教，以为这个能够灵，迷信。邪术，这个符咒。所以第十节我还没念完呢，我以为无人看见，所以说你的智慧聪明啊，叫你偏邪，并且你心里说唯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，依靠符咒。刚才不是说吗？第九节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就是这个骄傲加上强暴，毫无怜悯，再加上自欺，所以结果是什么？结果要受罚呀，结果要受罚。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人就是这样， 你不要说现在呢，连我们基督徒，连我自己，我们看看也多多少少有啊，有啊，有这些个不羁的成分，做了些事，想错说错做错，以为没人看见，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一点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一点，比别人有恩赐一点啊，以为自己永远是高高在上，我是祖母，我比你们地位高，以为什么人都看不见，以为自己是唯我独尊，再没有第二位，这样这么多以为，你依靠的是自己的热情，依靠的自己的聪明，依靠的是邪术扶正，结果都不行。最后神说什么呀？啊，这个说，一日转眼之间，你一定要灭亡，你一定要被废掉。这就是神的刑罚。最后一段我们看，所以从五节到十节就具体的讲到巴比伦的罪恶，为什么巴比伦要被毁灭？底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是灾害临到，或者灾害忽临。灾害忽临，忽然间临到，无人能救。因为最后一段给我们看到他做垂死的挣扎，他在求这个帮助那个帮助，结果没有人能够救他，所以只有一个，就是信靠神，你不仰望主，你就是无人能救。所以这一天实在可以传福音了，没人能救你，你靠邪术，你靠什么和你贸易的人，和你往来的人，你的好朋友，真正你遭灾的时候没有人能救你。而且有的人叫做爱莫能助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妈妈爱你，是不是？你的亲人爱你，但到了一个地步，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应，你天天叫神，是不是？你说那个大楼要塌的时候你求谁？你妈妈也不在你跟前，你爸爸也不在你跟前，真只有求神。我相信在当时那个时候，那一刻钟啊，一定有人求神就得救了，一定就这样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救？所以这里说无人能救，你自己筹划，你自己这个来靠自己挣扎，你只能是叫做垂死的挣扎，无人能救。我们大家看啊，第一点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，你不知何时发现，你都不能算得出来。有人可以算出哦，哪年哪天是吉日，你算不出来，你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常常忽然间。所以俗话说，天有不测之风云呢，你能知道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随时要预备自己，天天时刻警觉，预备哪怕有个灾难来，我立刻我们就上天堂了，我们就去见主去了。所以我们预备自己，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就是你不能避免，不能除掉。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，这表明神是公义的，神的话是信实的。因为巴比伦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世界罪恶滔天，也代表每一个具体的人这样的狂妄自欺，抵挡神，不要神，拒绝救恩，那就是这样临到你身。忽然间你不知道的毁灭就临到。我们知道肉身的毁灭这还是一方面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永远的毁灭，肉身的死亡，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。除非主来，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将来被提，没人避免。但是永远的灭亡我们可以避免，就是信耶稣得永生，那是更可怕的，那个毁灭是永远的灭亡。所以下面就是说，任凭你去垂死挣扎，靠人靠环境靠自己靠邪术靠一切都没有用。所以说这一种讽刺的话，站起来吧，这先知说，你快站起来，你挺身站起来，用你六年劳神实行的符咒，就是说你从小你一直所依靠的这一套，有人一直拜假神，到最后他的那个佛，他那个假神也没有救他。所以站起来吧，用你六年劳神实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，那许多的这个歪门邪道，许多的你这种什么什么什么经什么经，或者可得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，那两个或者就是一个问号，到底能不能得到益处，到底能不能救你。下面说，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，这就叫做垂死挣扎，无济于事啊。十三节，整个的十三节大家看，你筹划太多，想办法用脑筋啊，怎么逃脱，怎么避免，甚至都累起来了，疲乏啊，一天想脑筋啊，动脑筋的筹划，结果以致疲倦，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耶稣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吧，你自己救不了，你去靠他们啊。那些个算卦的算命的看相的，那些个邪术的什么预言家，你是靠他们呢？让他们来救你，救你 你脱离所要领导你的事，实际是根本意思说救不了你呀、啊。所以这叫做垂死挣扎，无济于事，叫谁救也救不了你，无人能救。他们就是说你所求助于的这些人，让他们来帮你的忙的这些人，或者很有聪明很有智慧，或者很会说语言，像法老的术士有一天都证明啊，都在摩西和亚伦的面前都束手无策，而且他们自己都遭灾。本来法老的术士博士最灵了，也能够行神迹，到一天神迹都不灵，神迹都不灵。而且说他们这个他们就以上这些帮忙的人，他们怎么他们要像这些被火焚烧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是注定灭亡，他都救不了自己，他能救你吗？所以说他救不了你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找什么呀？找心理医生啊，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顾问，找什么咨询，是不是？很多的方法人家都没有用了，没有用。世界最高明的医生也救不了人，救不了，他治病救不了命，是不是？救不了命。他们不过像罪孽被火焚烧，罪孽表明他们本身也是在罪恶当中，所以精血火烧，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。当然意思说就不能够救你，人更不能够不能够被救了。而且形容这个火是什么火？这火非可烤的炭火，不是叫你温暖的火。这个火啊，也不是可以坐在提前的火，你可以在那里烧点东西吃，你可以取取暖，不是。那这个火是什么火？没有说什么火，地狱之火，也可以说神审判的火，因为神就是烈火，神审判的烈火。那主耶稣形容说那里火是不灭的，地狱的火，永远的火，永远的刑罚。你所劳神的事，就是你筹划，你奔忙，你奔波，你去求救，这一切的事都要这样与你什么无益，没有益处啊，无益。从旧年与你贸易的伙伴呢，这是另外方面了，跟你做生意的人啊，那真是好朋友了啊，大兄弟。有的人呐、啊，什么做生意啊，他们叫大兄弟啊，结了盟了，贸易的伙伴也都各奔各乡，无人救你，多惨呢、啊！大家看惨不惨？最后无人救你，最后一个结论就是，只有你求告耶稣，求告主名，就必得救。像圣经告诉我们，到末日说圣灵做工，各处啊，认识一番荣耀的知识，充满遍地，求告主名就必得救。所以呼喊主耶稣啊！可能有些人呢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撒种，我们一定要传福音。你现在看不见果效，等到他遭灾受苦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某某人从前给我传过福音，我不信，现在我要信了。啊，这个中心姊妹不讲吗？在纽约，你说那个母亲的儿子不信，那儿子死了，没准那个时候他就回来了。你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你和你的女儿传过福音了。他说他跟他女儿传过福音给那个男孩子，他当时就是不信，这回死在里头了。那但愿你，我们相信，因为你传过福音了，他在灾难的时候，他就要知道求告耶稣了。你传过了吗？当然我们没有责任。一方面，人常常是这样，在最苦的时候，他就知道。有人说不信，我到死时候再信；有的时候死的时候还有点机会；有的时候一下死了，连机会都没有了。你说要尽快信耶稣。各奔各家，无人救你，没人能够救你啊！所以我们靠谁了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他。像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点钱，有点劳动力，有点能力，有点本事，有点才干，有点技术，那些什么都不能救你。所以彼得说，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圣经，一方面叫我们也要自责，让我们要对照自己，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自欺，这样骄傲，觉得自己有点本钱，所以我们要谦卑痛悔。一面也告诉我们，世上人都可怜，他们以为今天他这么样的有权，尤其是有权柄、有势力的人、有地位的人，我有军队啊，我这么一番命令啊，都得跟着我啊。你这个那个你都有，但是你的命、你的生命到底有几何？这样无人能救，无人能救。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教训呢，我想我们读了这场事件，对我们的教训应该是更加的深刻。我们大家再翻启示录十八章，这里有一句话是针对我们来讲，既然巴比伦要倾倒，那对神的儿女神有什么教训呢？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 第四点，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点，这就是对神的儿女，神的一个天上的呼声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
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名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。
再念一遍，
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名啊，你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。
这个城就是以上所说的巴比伦，代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它的结局要到了，世界要灭亡了。所以今天神说，我的名啊，你要从那城出来。这里向神的百姓在呼吁，神的儿女快快分裂为圣，从那城出来，不是让你不要上班，让你不要生活啊，不要上学啊，不要从事世上的事业，乃是要从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出来，从罪恶里出来，要分裂为圣，不要再沾染世俗罪恶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就和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像这次大楼也是这样，有些人不该死而死了。明恩堂一个牧师做见证，有几个人是不该死，结果死掉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分裂为圣呢？你是基督徒，你不分裂为圣，你吃个早餐，你非得要到100多层去吃早餐，是不是？你就一定证明禁止，他也不听。是啊，那咱们这生意做好了，咱们去吃吧。好，俩人一块去，两个经理啊，订合同嘛，两个经理，结果怎么都死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出来，要出来，这个出来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，圣灵告诉你不要沾染污秽，不要沾染，不要与世俗一样。他们追求就是精。所以大家再看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。怎么样叫出来？我们要出来，怎么样就叫出来？第六章，第十七十八两节啊，我们一起念。可以说第六章从十四节以后就是分别为圣，叫我们分别为圣，不要以不信的同福音。前面我们就不念了，现在主要十七十八一同念。
又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做的。
不要什么呀？沾不洁净的物，什么物？什么？就是世界，就是罪恶，不要沾染。还是喜欢肉体情欲的满足，还是眼目情欲，看起没完，听起没完，还是追求世俗的享乐，在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以外还要奢求什么？那就是罪恶。我们不是不可以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的份我们可以享受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为自己享受，我们多一点为主。你不要沾染不洁，不要沾染不洁。神说我就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儿女，要做主的子民，要分别为圣。不分别为圣，许多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的话，那么实在太惨。许多人哪是这样的，就做受害。许多人也不受教啊，不受教结果就是受害啊。不受教的人，那结果怎么样？那与巴比伦一同有罪，一同有罪。这个我也讲几个见证啊，这说实在，神实在是轻慢不得。有两个是说讲到不信主的人，也是你作恶过分，你过分这个结果一定是遭灾。神的惩罚有时候讲不到，忽然间就明白。那劳改这里有一个队长，他是一个干部了啊，他是共产党员，他最喜爱这个犯人，他欺负啊批斗人呐、啊，给人尖尖的小屋子里的害人苦害人呐、啊，简直到极点，残忍到极点。这个人身强力壮。大概也就30多岁，等我刚离开那个单位以后啊，我就听人家告诉我了，说某某人某某人忽然间呢、啊、后脊背就长了几个疙瘩，很快大概没有再出不了几个月就死掉。我都惊奇不了，身强力壮，他好厉害呀、啊、 你看现在惩罚得这么快一个，他对犯人太残忍，这基督徒更是脸大还骂人，就残忍让犯人来害犯人，再靠再料就是这样，突然间背上就长，很少说背上长癌症了，长这个毒瘤，这几个哇这里就死掉，这是一个，所以说你害人你就是自害，你害人就是自害，所以人呢不知道在世界上啊，有一个也是一个牧师讲给我听的一件事情，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啊，最喜欢钓鱼，我跟你们说过吗？上一代啊，说过这件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根本不信，可能他在最得意的时候，哇，钓了一个大鱼，地上就自己掉到河里了，结果就死掉了。你都没想到，还有一个，这是我们一个认识的一个姊妹，她的一个女儿，本来呀、啊，她对姊妹非常爱护，女儿就是被你不听话，常常喜欢跳舞，喜欢玩乐。她呢也到我们中间来过，我们也劝过她不听，后来因为跳舞的。叫做这个家庭都分裂，她丈夫后来跟她离婚，你老跳舞嘛，当然跳舞就有第三者了嘛，那丈夫最后跟她离婚，孩子呢也没有，孩子等于也判给丈夫了，她有孩子呢，等于是鸡也飞了，蛋也在那上，蛋也打，你就多惨，那你应该悔改吧，还不悔改，妈妈劝她、结果她只好回在家里住了，她妈妈就是挺可怜她的，就跟她讲说这孩子你就听话得了，妈妈有口饭吃，就你有你的饭吃，那意思你就别走了，你就在家里住就好了嘛，他也有工作就好了，听不听还是不听，还是不听，后来跑到外面租房子住，还是跳舞，跳来跳去就被一个很坏的人呢就给挟制住了，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男的呀，就甚至于他苦到一个程度，他想怎么样把他整个的离开他，甩都甩不掉，到后来呀、你不是喜欢跳舞吗？你喜欢这个，最后就被这个男的给挟制住了，他就怎么样？又带他到外地去，又回来，最后他苦到什么程度？苦到最后他就想自杀了，想自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也没有祷告神，他是信主的呀，是信主的。那么妈妈也曾经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，让他信主，让他好好的祷告读经，他也懂。但是呢，他就是里面的这个情欲啊，在里面折射，就是不能够靠圣灵来对付自己。最后你这个死得多惨呢、最后他怎么样，他觉得天这么大，他还写了个遗书，他说天地这么大容不下我某某人，意思我没地方，没有出路，因为这个人始终跟踪着，一直都跟着他夹着他，他也想甩也甩不掉，他就苦到这，这真的是魔鬼呀、就是一个毒蛇一样，就把他缠住了，苦到这程度。那你说求告神呢、他也不祷告神，也不求，也不告诉他妈妈爸爸，都没有讲，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就念头来了，就是要自杀，写封遗书，他天地这么大容不下我某某人，结果呢他就跑到幼儿园，他的孩子大概五六岁，一个小女孩子跑到幼儿园把他孩子接出来，接出来后他背着孩子一块跳河自杀，你说多惨呢，这件事情走了好多日子才打捞上来，那个时候他父母哭啊哭啊，还以为侥幸大概没死了，也许他装的，也许他假的，也许他跑掉了，跑到外地去了，那后来真的打捞出来了，真的死了。这个结局就自己负啊，是自己的结局啊，你被罪恶缠住，你不能悔改。所以当初我也在场，我也劝，我们都在劝，也还为他祷告，没想到这样一个结局，你想不悔改。所以无人能救，谁能救你？救不了你。后来他妈妈哭啊哭啊哭啊，他哭，妈妈后来就到我们中间来，哭得伤心。他妈妈哭，我们也跟着哭。以后神一句安慰的话领导，你不要为你这个女儿哭，你要为今天千千万万的像她一样的你的女儿来哭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意思她已经死了，你哭也没有用了。你现在你要想到今天千千万万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犯罪。被勾引，结果被缠住，陷到罪恶的坑里面，不能自拔。你要为他们哭，后来他妈妈也就不再哭了，哭也没有用。你说这件事多惨？所以我想啊，我们都要受教，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应该怎么教育？我们看到巴比伦的结局，就是一个世界的结局，特别这个大楼的这一次的事情，都是给我们教训。求主让我们真正的爱灵魂。我想对我们两方面的教导，第一，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要追求，要从巴比伦彻底出来，要出来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要再沾染污秽，不然将来我们怎么建筑，怎么交代，或者忽然间我 我们都没有机会再活在地上，忽然间我们死去了，我们就后悔啊，我们快快啊，这是第一点，生命为善。第二就是爱灵魂，爱灵魂，快快抢救人啊，我们用各样的机会、方法、手段，我们去帮助人、助人，使这些人不至于将来走这样的一个结局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。